领略全球电影风采。
侠探杰克永不回头于十月二十一日。
掌握一线电影资讯。
每周为您推荐最热电影。讲述每部影片聚光灯背后的故事，
精彩电影分享尽在每周四晚影音港。
享受电影，分享电影人生，这里是每周四晚的影音港，很高兴和你相约在 FM85.1 淮海之声无线广播电台，我是本期播音 AO。
我是玉琪。一段音乐过后进入先行电影资讯。
Now I need someone to breathe me back to life.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 I'll 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ing til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Drawn to a flame. Oh, you lured me in. I couldn't sense the pain. Your bitter heart cold to the touch. Now I'm gonna reap what I sow. I'm left seeing red on my own. Got a feeling that I'm going under, but I know that.Make it out alive if I quit calling you my lover and move on. You watch me bleeding till I can't breathe, shaking, falling onto my knees,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I'll be needing stitches, tripping over myself, aching, begging you to come help, and now that I'm without your kisses.
电影《妈妈的礼物》已于5月13日母亲节前夕全国上映。前日影片已释出最终预告及亲密无间海报，展现了妈妈在临终前与穿越而来的女儿共度温暖时光，两人得知彼此心意却为时已晚的和解过程。《妈妈的礼物》根据真人真事改编，讲述了身患绝症的艾丽莎临终前为即将出生的女儿安娜准备18份礼物，但随着安娜的长大，每一年拆礼物成了她的负担。 她在18岁生日当天离家出走，却意外地撞上了怀孕时的妈妈。母女俩开始以一种奇妙的方式相识和相处。在互诉心声片段中，穿越回过去的安娜隐瞒身份，询问艾丽莎对女儿的想象。当听到她描述出一个知书达理、有内在美的乖顺女儿形象时，性格叛逆的安娜怨恨又难过地与妈妈发生冲突。一句“她不是洋娃娃，也不是你的翻版”，映照出极为真实的普世性母女矛盾。对峙中，安娜的直言不讳令艾丽莎一气之下打了对方。别扭的二人眼含泪水，在争吵中更加贴近彼此心境，双向的脆弱感直戳人心。前日发布的终极预告中，艾丽莎邀请安娜帮助自己挑选留给女儿的18份礼物。渴望母爱的安娜借此机会弥补二人从未做过母女的遗憾，并在艾丽莎临终前的信里理解了妈妈希望礼物能够替代自己陪伴女儿长大的动人心意。随之曝光的还有一张亲密无间海报，母女二人头靠头彼此依偎，享受来之不易的母女时光。二人错位的母女情在奇妙的时空下得以实现。
电影《长空之王》上映第十日，单日票房3658万，总票房6.41亿。今日，影片发布了幕后特辑，在空军和航空工业集团的大力支持下，歼20等多款新型战斗机在影片中亮相。拍摄期间，不仅采用真机实拍，还邀请到专业的试飞员全程指导，帮助规范流程和演员动作。为了更好地呈现空中效果，剧组克服重重困难，采用大规模 LED 虚拟拍摄技术。对于战斗机空中的戏，出于不影响飞行安全、不给正常的试验和试飞带来影响的考虑，拥有丰富军事宣传片拍摄经验的刘晓世导演带领团队使用大规模 LED 虚拟拍摄技术。这项技术是集实时数字影像、实时光影渲染、实时摄影机运动跟踪和实时运算的新一代数字电影技术。为此，剧组搭建了700多平米面积的 U 型屏和269平米面积的 O 型屏，这两种屏能够分别满足大部分空中飞行演员的表演的拍摄和飞机进入尾旋等特定姿态拍摄的需要。即便是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和先进的战机，在紧急情况下，飞机的姿态和飞行路径也充满了随机性和不确定性，因此镜头的运动中应该充满了呼吸感，这样才能让观众更真实地在大荧幕上体验什么是千钧一发。为实现这一目的，虚拟拍摄团队将 LED 虚拟拍摄技术进行全方位创新。虚拟搭建负责人程慧龙介绍道，虚拟拍摄的所有屏幕要达到12比特的色彩还原度，每一小块屏都不能有色彩的偏差，在高帧率拍摄要达到120帧，同时确保每一小块屏幕无缝衔接和透视准确性。视频素材由导演带着团队真实采集而来，所有素材质量单帧画面都不低于 16K， 确保画面质量达到最好。
北京国际电影节第30届大学生电影节于5月4日正式播出。电影《表白吧，在毕业前》，导演宋晓雯携手主演曾克郎、柴烨亮相红毯。正青春，大胆爱，在毕业季到来之际，《表白吧，在毕业前》将为观众奉上一部澎湃的青春校园狂想曲。在此次大学生电影节上，男主曾克郎一身净黑西服潇洒利落，女主柴烨着粉色短裙俏皮靓丽，两位主演以最朝气蓬勃的形象亮相红毯， 让观众直呼青春洋溢，太养眼了，已经感受到了这部电影满满的青春气息，相信影片中校园里的他们将更加神采奕奕。导演宋晓雯也在现场分享了自己创作这部电影的想法，他表示大部分人觉得毕业似乎很伤感，而自己想做一部欢乐的天马行空的青春片，一部让大家感觉幸福和欢乐的电影献给青春。电影《表白吧，在毕业前》讲述了一个关于大胆表白的故事，平平无奇的大四男生王新远立志要在毕业舞会上表白暗恋已久的女神常知秋，即将毕业的他在大学校园最后的时光里展开了三天两夜的癫狂冒险。在遗憾疼痛爱情电影盛行的国产爱情电影市场，电影《表白吧，在毕业前》让人眼前一亮，影片内容立足正青春，是一部真实的展现当下大学生的电影。电影以欢脱无厘头的喜剧风格，不仅为观众讲述了一个充满悸动的校园表白故事，也向观众展现了当代零零后大学生活力四射、热情奔放的激昂青春。在毕业季即将到来之际，为观众奉上一场欢乐的毕业狂欢趴，同时也是一封真挚的青春表白书。影片不单单是一个男孩对所喜爱女孩的表白故事，也是所有校园中少年少女们对他们正在拥有美妙青春与未来的表白。
要推荐的电影是刘循子墨导演的《扬名立万》，剧本杀已经成为了一种势不可挡的年轻人文化，它集推理和社交于一体，大有多年前甲方乙方中好梦一日游的魔幻现实，只是好梦逐渐演化成了强情节的推理，这让游戏中的男女不得分神，步步紧逼。把剧本杀放到《扬名立万》中，表现出来的故事甚至并不复杂，属于那种一句话就能够清晰概括的剧情，但其中每一处探究和生发都是血淋淋的，甚至令人不适。这部作品的珍贵在于拉开伤口以后，它用精妙的设计来推动剧情，也就有了剧本杀的影视化呈现，最简单也是最强大的。随着剧情走到桌底，当杀手坐在眼前的时候，观众终于被拖入了故事，所有的荒谬都在天上飞，剧作也任其飞，因为它有夯实的本真，把它绑在桌底，随着推理，全剧的目的变得明确，把荒谬做实。电影剧本喜欢极端的故事，那些故事有吸引人的卖点，我们在生活里承担不了这种极致，所以编写到故事里，用极端勾出人们的情绪，用惨烈铺陈情节的合理。这部电影反其道而行之，把种种可怖变成戏剧的戏剧，先和剧中人分离，再用戏剧的方式直接和剧中人产生关联。狮子和虎本没有关系，但是投掷的石子会激荡起一层层水纹，这些被荡起的水纹就像这群搞电影的人，扬起凶案和一群走不出凶宅的人，把与案件无关的人们杂糅到了一起。为了结束，你必须先参与游戏。这些隐喻或明喻看起来博人一笑，但是每个笑意之后的嘴角又显得无所适从。它没有指向大众，但仿佛伸手摸了一把我们的头。剧本杀之外的年轻人在生活的大船里，为了早点上岸，都是不得已上船。那以后的喜笑就会成为悲剧的力量。
群被关在案发现场的电影创作者、制片人、导演、编剧、演员、 杀手和警察，典型的封闭叙事的剧本杀模式，在开始一层一层走进揭开，听起来又遥远又可怖的命案。在暗中暗的套子里，人物的反转并不复杂，甚至因为过度自然很容易被忽视。每个人物的反转只有一层，但那一层是很准的。比如原本花瓶一样的女演员，从她看到花魁选秀的照片开始变得丰润，因为角色的成立是从人物的反应中来的。她看到那些女孩的照片后呈现的惺惺相惜，让那些自己受过的苦、被辜负的痛变得不言而喻。比如杀手的故事，一本正经的推敲，按照一般原生家庭揣测，竟然给出一个他是我爸，他打我妈的超级玩笑。在影院集结爆发的笑声里，消解和回击着人们对痛苦的浅薄想象力。杀手更神秘了，故事仍披着一层面纱。比如大海这个身材细弱的笨蛋警察，有着四两拨千斤的真挚，在人们想放弃的时候出来主持正义，说我是警察，这仍然是喜剧的范畴。在不可信中的合理，最后他死了，死前还不忘让观众再笑一番。所有的公序良知都在这场游戏里被戏谑了。他让警察是个枪会走火的文职，杀手成为堂堂正正的拯救者，编剧完成推理，戏子维持正义，闯门而入的黑衣机器人信口完成春秋笔法的故事，这一切设计的反叛最终达成朴素的胜利。在花哨的剧本杀外衣下，是朴素的戏剧逻辑，让最弱小的成为最强大的。出逃以后的导演呐喊，我也是一个有良心的艺术家，我们又笑了，但在荒谬里窥见了全片的真诚。和结局一样，从血泽斑驳的阴冷通道，他们终于去到了南方温暖明亮的地方。追求真相的编剧收回的手，就是在说所有血污和逃亡都为了保全女孩有尊严安宁的后半生。
这本来是一个沉重的故事，但因为这样套用了剧本杀的外力，帮我们消解了一部分的伤害感。回到文本最初，在看完电影后的兴奋和治愈的情绪里，我愿意记住在观影后感受到的巨大善意和澄澈。创作本身是一种众人心识能量聚集，它就是片中在讨论的，是被保住不被掐灭的火花，是让一种明亮不辞。电影其实涵盖了社会情绪和集体意识的，就像我说它消解伤害，说它是一味让人服用的调和饮品。仔细去分解，这是一种逃避吗？我觉得不是，而是在体验到时代洪流巨变中的荒诞，理解大多数人并没有旁观江湖的自由。在疫情推动世界格局变化的两年，物理时间很难去衡量它带来的瞬息万变，我们深卷在经济衰退、死亡与不可知的狭促和不安中。这部电影似乎把观众带回到了疫情前，它有一种没有被破坏过的完整，感觉不到那种颓废的气息，出现在这个时候却有了抚慰伤口的力量。全世界都在阵痛，但他们像是一群逃过一劫的人。所以有人揣测，这是一部疫情前就开始创作，甚至完成了主戏的作品。扬名立万像一款发苦也有酒精，但口感在甜蜜的奶盖中发酵的调和饮品，它被影院的观众不知不觉饮进杯底，不是味蕾的麻痹，是在局促的苦涩生活和工作内卷的酸醉里，要有纯棉的甜作为过渡海绵。我始终相信，大众面对深刻痛苦一定抱有善意和同情，在时代的海洋里，每个人的手脚都被腾出来握住船桨奋力滑行，也只是为了自己免遭翻船入海的危险而已。 不是不懂良药苦口的功效。所谓的深刻和睿智，永远是人类对知识的追求，但在今天，它被包裹上糖浆，为了便于入口服用，是一种良善和巧妙，让人们在接受一个重锤故事之前，先有吞服的勇气。
本周和大家分享的观影故事是纪录片《人生第一次》。《人生第一次》是央视网联合上海广播电视台纪录片中心、哔哩哔哩出品的12集系列人文纪录片，旨在通过蹲守拍摄，观察不同人群在人生重要节点的第一次，以点带面折射中国人当下的生存哲学。纪录片时间维度上贯穿了出生、上学、成家、立业、养老等人生中不同阶段，空间上分布于医院、学校、军队、村庄、工厂、老年大学等不同人生场景。每集开头邀请一位与故事内核相呼应的故事讲述人，引出正片，对故事的旁白进行配音和情感诠释。故事开讲前，皮影质地的片头显得很别致，呱呱坠地的婴孩出画，一路向前，经历了上学、离家、恋爱、成家、为人父母、蹒跚满布、垂垂老矣，最后坐上轮椅缓缓出画。12个具有象征意义的人生第一次，串联出一幅连环画式的生命剪影，设计得很中国。第一集《出生》选择了3个相对典型的生育家庭，记录了4个孩子的出生，3个故事层层叠加，故事性逐渐增强。都说最动人处，往往也最平易处。片子中很多个平凡的瞬间，把心底的共情感唤醒，眼泪也猝不及防地跟着滑出眼眶。在理想化的家庭结构中，一儿一女最好不过。第一个故事里就正是这样一个趁着二胎政策的春风迎头赶上的家庭。产妇吴丽辉怀揣着儿女双全的希冀走进产房，经历了长时间的阵痛之后，迎来期盼已久的妹妹。为妹妹取名兜兜的哥哥却在与她初次见面时撅着5个小指头不愿意打招呼，因为被分掉了一个怀抱而吃了好多的醋。Pour the old ginger beer down the sink. Dad always told me, don't you cry when you're down. But mom, there's a tear every time that I blink.
心想事成是人生大幸，事与愿违却十之八九。在第二个故事里，想要坚持顺产的妈妈周婷，在煎熬了11个小时后发起了烧。温度升高的羊水成为无数潜在风险诱发的温床，迫使他转而选择剖宫产。苏童曾经提过一首同学所做的短诗，产房在太平间的底下，残酷的笔数也正描摹着眼前这一生命诞生的艰辛物语。万幸周婷最后顺利产女，母子平安。片子说，关于万物之始，我们总是心存浪漫，然而对其中的艰难有时我们无法预料。第三个故事中的妈妈向爽就正面临着常人难以预料的复杂局面，因先天性心脏主动脉瓣二叶畸形，她需要接受心脏外科手术，而同时向爽已经怀孕27周，肚子的一对双胞胎面临着高达30%的死亡风险。手术风险告知书上有医生密密麻麻的手写备注项，丈夫王翔哽咽签字， 无名指上的戒指却让人莫名心安。镜头转向病房的时候，微胖的王翔正伏在床边，躺着的向爽清清秀秀，看起来很瘦，面色微黄。王翔在和他碎碎念着明天的手术，他说没事儿，我肯定没事儿的。他说明天你肯定没事的。聊着聊着，王翔开始插科打诨地告知妻子手术的事项，说要绑起来防止妻子动，还夸张地打趣着要防止妻子流口水，逗得一直不安地攒动着小腿的向爽弯起了嘴角。次日向爽手术，镜头直怼手术室。真实的术中情景里，没有电视剧中那种极度戏剧化的紧张氛围营造。哪怕是在向爽心脏停跳的关键时刻，一切都仿佛有条不紊。医生的声音为神经紧绷的看着传达出一份来源不明的安定感。然而在重症室手术门口等候的老人正在无声抹泪，安慰母亲说着，不操心的王翔正不自觉地走来走去。多专业医生以及先进医疗技术的服务，向爽的心脏手术一切顺利。得知消息的王翔奔向妻子，看见病床后却转身到角落里掀起衣角敷面而哭。看着这个七尺男人敦实的背影，忍不住想，隔开病者与家属的那道手术门，一定听过比教堂更多的祷告，也见证过比教堂更多的爱情吧。叶わないことでもあがくこと信じ抜くこと上を向いて歩き出すこと僕らの
或许王翔口中孩子的灵性果真存在，两个小家伙在顺利闯过妈妈心脏停跳这样的难关后，又再次在妈妈的肚子里平安生长了一个多月。二进手术室的向爽终于迎来了自己的大春和小景明。上天有好生之德，大地有载物之厚，经历了生命的阵痛之后，婴孩在这里第一次睁眼看见了世界，也由此成为烟波渺茫的人海一员，开启自己波澜壮阔的一生。大人第一次成为父母，在小心翼翼的摸索中走进一个不同以往的生命之境。老人放下悬荡不定的担忧，享受着子孙满堂儿孙多福的神定心安。这个世界有很多的残忍、背叛、自私、懦弱，生命荆棘遍布，我们满身软肋，但不可否认的是，在黑暗之外也有很多温暖美好的力量。吴立辉说，我顺产了一个那么重的宝宝，眼泪生辉，难掩自豪。刚刚手术的周婷宽慰落泪的丈夫说，其实没有关系的，酒窝浅浅，笑意温柔。王翔想着遭逢大难的妻子，碎碎念着，我下辈子不干别的，就守着他们仨过，举重若轻，字字有力。直到片尾，我们看到三个故事都走向了圆满的结局，而这对孩子们来说，一切都才刚刚开始。爸爸妈妈拼尽全力才把自己接到这个世界上来，这种出生时就收获到的爱意，就是初来乍到的孩子在未来面对其他人生第一次时倔强不退的底气。就像春和景明的美好寓意一样，纵使阴雨霏霏，也一定要更好的去追寻春风和煦、阳光明媚的生命啊。
终结的感动，这里影音港，播音玉琪 AU， 编导海瑶。本期的影音港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think of you late at night. I don't know why. I wanna be somewhere where you are. I wanna be where you're here. Your eyes are looking into mine. So baby, make me fly. My heart has never felt this way before. I'm looking through your, I'm looking through.
I'm looking.